第七集。梦龙并不知晓公孙杰与那个妖艳女人的关系，但是看到公孙杰依偎在他的怀中痛苦流涕，也知道他们关系不平常，毕竟他们两家离得那么近。此刻浮云宫公主转过头望着云霄，一双黛眉入艳三分，可接下来那张俏媚的脸突然挤出一丝微笑，动人心魄。
实在不好意思，待处理完家事再和诸位相谈。
公主声音更加酥人骨头，幸好这里的人都已经上了年纪，可梦龙却被她的那种气质深深吸引。
家事？难道……
梦龙在痴迷当中不忘嘀咕。
那个杀千刀的杀了父亲，娘，你马上派人去杀了他。
公孙杰像是一个小女孩一样。
好好好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你先别哭了，一会儿娘就派人杀了那个忘恩负义的家伙。
她如母亲一样温柔着安慰着自己的孩子，同时一双丹凤大眼直直地瞪着下面两个背手而立的中年男子。
我不管，自从认识他之后，女儿就一直吃苦，可是他却这样对我，女儿真的好委屈，可想哭又找不到地方，想家却发现自己的家已经被那个杀千刀的给毁了。娘，你说女儿该怎么办啊？
公孙杰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，在他母亲温暖的怀抱中，也许这里是他唯一倾诉心中不悦的地方。
哎，那能怎么办呀？你爹已经死了，你又不肯杀他，现在可好，你让娘该怎么办呀？
听着这对母女一诉一哄的话，梦龙实在不敢相信这里是浮云宫，也许是他把浮云宫想得太过恐怖。
我不管，反正娘你一定要替我做主。好好好，娘答应你，只要你好好的，娘什么都答应你。
看着一脸慈祥又担心的娘，公孙杰终于从怀里钻出，却是嘟囔了任性的嘴，一脸幼稚，用带满可怜泪光的双眼盯着自己的娘亲。
好了，下去休息吧。
他轻抚着自己女儿那张哭花的脸，又叫来小兵子将自己的小姐扶回了后室。他长长的叹了口气，一脸疲惫的脸随着这口叹气变成了冷艳。这个时候他才是真正的浮云宫之首，神宫的公主。
两个老匹夫，对于这件事你们怎么看？
两个中年男子听后互相一看，无奈的笑了笑。
大画家云霄在此，你还是收敛一点比较好。
一个中年男子淡声而劝，云霄却对公主俯首抱拳，梦龙也是随着敬礼。
在下云霄，参见神宫公主。
可公主却冷瞪一眼，面露凶光的看着两个中年人。
好啊，云先生，这二位是隐匿在江湖的高人，这个是惠春阳，江湖新起大侠独孤阳的师父，这位是木苍红，是另一位大侠布衣赌神萧双灵的师父。
浮云宫公主视线和手指交替的看着和指着两位素衣男子，梦龙听后不禁又是一惊，没想到这两个人竟然是独孤阳和萧双灵的师父，可看他们少有的特质以及这种方式站在这里的人，的确不是等闲之辈。木苍红和惠春阳纷纷向云霄抱拳恭敬，没有一丝的架子，非常的谦虚。在上面看在眼里的浮云宫公主却是冷哼一声。惠春阳无奈着劝说道，
我说你能不能冷静一下，他们毕竟都是孩子，说的话也许有虚构的成分，你何必当真呢？
公主听后冷笑一声，
冷静？可是你们的孩子 却杀了我孩子的父亲，你叫我怎么冷静？
那你想怎样？
穆苍红求全地问。福云宫公主刚要开口，却瞄了一眼云霄和梦龙，不禁冷静下来，妩媚地坐在金椅上。
云先生来此有何贵干啊？
说了半天，到底还是忽略了云霄。
哦，来替徒儿查一件事儿。
云霄谦卑地回道。
查案子？这么说，令徒是当差的喽？
梦龙此刻走出，却是刻意着躲避浮云公主那双鬼魅的双眼，低头抱拳回道。
回神宫公主的话，我不是当差的，只是有一件事儿和神宫有些牵连。
什么事儿？
梦龙浑浑噩噩地讲完了事情的前前后后，浮云宫公主听后却嘲讽一般地笑了起来，那种笑声很酥人，让听着的人感觉全身上下的骨骼在吱吱发响。可惠春阳和穆苍红却对梦龙刮目相看，毕竟在这个女人面前还能这样说话，实属难得。
这件事儿我也有所耳闻，但既然和你有关，就不应该笑，而是给个说法才是。
惠春阳不满地对公主说道。
什么说法？我为何要去杀那个奔雷手文泰？
你想杀就杀了，你以前杀人也是从来不眨眼的呀，要不然那些寻仇的人怎么会落荒而逃？
穆苍红抨击的反驳。
这里是浮云宫。
的确。
那就没你们说话的份儿。
可我们还是说了。
浮云宫公主扭头发狠，惠春阳摊开双手说道，
好了好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们都冷静下了，让我们一件事一件事的从头说起。
梦龙听后满脸迷惑，
什么一件接着一件的事？
他的视线也在浮云宫公主和惠春阳之间来回转动。惠春阳开口说道，
你是浮云宫的公主，自然一诺千金，杨二的确杀了罗王，这是事实，不能否认。你若真要杀他，他就在我那三丈之高的草屋那里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们想问一个问题。
说。
公主冷漠地说道。
一年前汴梁城外，是否是你派去的人杀了辽国的刺客，并且要杀百命天和孤寂辽灭口？如果是，你派去的那个人是谁？
你说的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，我也不曾记起是否派人杀过他们。
穆苍红和惠春阳目光交汇，自然看得出公主在撒谎。旁观的云霄和梦龙都知道，他们之间再熟悉不过，可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。穆苍红点了点头，轻声又问，
那15年前你是否曾经救过一个小女孩，在一条驿道上？
话音落，浮云宫公主立即打起精神，直直地看着穆苍红。
你问这个干嘛？
惠春阳眉角一动，略带神秘的目光看着上座的女人，那个妖娆却又有些让人琢磨不透的女人。气氛一下子变得凝聚起来，上座的那个女人时而慈祥，时而高傲，连交出独孤阳和萧双灵的惠春阳与穆苍红都觉得她实在是诡异。此刻一个侍女匆匆上殿，但脚步轻盈，不失端庄。
禀公主，秋菊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，有什么可报的？
公主冷傲地说着。侍女低了一下头，有些不愿地说道，
不是，她和一个男子一起回来的。男子是谁？回公主，是慧庄，拿下。
梦龙听后傻愣地看着一脸傲慢的浮云宫公主，身子一颤， 心中清楚慧庄是接到自己的书信而赶到靖州，可他是怎么和浮云宫的侍女勾搭在一起，他就不知道了。一个时辰，整整一个时辰，浮云宫公主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，而下面的穆苍红和惠春阳以及云霄师徒也都没敢再度开口，因为这个时候实在不易讲话。惠春阳和穆苍红再清楚不过这个傲慢公主的性格，有时候她真的像一个公主。惠庄被五花大绑赶上了大殿，可是她却一脸轻松，在看到梦龙的那一刻，她失声笑了笑，上了你小子的当，你安然无恙地站在这儿，我却被捆得像一个螃蟹一样。梦龙无言以对，只有愧疚。惠春阳和穆苍红互望一眼，皱着眉头看着这个丝毫不知死到临头的年轻人。你是惠庄？公主傲慢着问道。正是在下。惠庄坦然地回话。一旁的秋菊都露出了担心的神色，可就在他不安地瞄着惠庄之时，他的公主却也眯着双眼在看他，随即一个微笑，似乎知晓了所有，包括秋菊的心事。惠庄脸上自然的笑似乎成为了神宫公主的眼中钉，可在秋菊那隐藏的视线当中，她似乎看到了别的。她是女人，也年轻过，而且最清楚秋菊的性格。
秋菊，大理进贡的绸缎早就到了宫中，你们做得很好。
显然这个公主在用傲慢的口气称赞着自己的这个属下，可是却将秋菊压得头都抬不起来。
谢公主夸奖，
秋菊诺诺地说。
哼，做得很好，因为一批绸缎就白白害了十几条无辜的性命，在你眼中这就是好？
惠庄却一脸不忿地说。而不止秋菊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为惠庄的话吸了口凉气，因为公主的脸已经面无表情，双眼也放射出能杀死人的光。
杀了他！
这冷冰冰的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的时候，仿如平常的如家常便饭一样，可是这个平常却是这里至高的命令，没有人可以阻止。
等一等！
正当惠庄被拖下去的时候，惠春阳站了出来，他看着惠庄脸上不知天高地厚的笑，内心不自然地冒出求情的想法，也许这是怜悯。
我觉得这位小兄弟所说不无道理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又做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但也不能说杀就杀呀。
你在跟我求情吗？
公主僵着脸走下台阶，冷冰冰地瞪着惠春阳，又是冷声作道：
哦，我清楚了，这个惠庄毕竟和你的爱徒并肩作战过，难怪你这个老家伙会挺身而出。好，既然如此，给我一个不杀他的理由。
那你也给我一个杀他的理由。
他杀了吉儿的父亲，这算不算理由？
不，杀罗王的是杨儿和双灵，与他有何关系？
公主不再说话，只是用那双发光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惠春阳，随即眼波一动，
将惠庄押进魂石坛。
话音落，在旁的梦龙不禁松了一口气，而秋菊的手心已经渗出冷汗。不管如何，惠庄至少不用死。梦龙虽然不知魂石坛是浮云宫的什么地方，但知道惠庄还能够喘气儿，能喘气儿就还活着。
好了，闲话少说，前面你说你在15年前救了一个女孩，可否叫那个女孩出来跟我们这两个老家伙说几句话？
穆苍红在惊魂定了之后开口。公主走回原位，哼声笑了笑，然后傲慢着回道：
不好意思，他出去执行任务了。
她只不过是个善良的小女孩，你却要他们杀人。
我把他们养这么大，可不是来给我养老的。难道你们两个老家伙都想别人变成你们这样吗？别傻了，这是他们的命。
你，
哼哼，他若是不杀人，恐怕连一个乞丐都不如。
惠春阳和穆苍红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，在旁的云霄和梦龙看得自己都跟着发慌，甚至是想喝水。
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
交涉无果之后，惠春阳以及穆苍红只能选择悻悻离去。
等一下，过几日陈埃谷那老婆婆要来，你们不想留下多住几天？
惠春阳和穆苍红停下脚步，回首看着一脸狡黠的神宫公主，不禁问道：
陈埃谷，他来你这里作何？
没什么，一点小事而已。到那时，我也将邀请几位江湖上有名的侠客来，一起品茶。
梦龙听后，才心知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轻松来到了浮云宫，而惠春阳和穆苍红本不愿留下，最后也是迫不得已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